我们来看，今天我们要把何西阿书结束啊。何西阿书，何西阿书我们上次读到第十一章的第十一节啊，还有最后一节还没有读啊，因为最后一节跟十二章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就从十一章的十二节开始。以法莲用谎话，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犹大却靠神掌权。向圣者有忠心 OK， 然后后面还有个小字啊，其实小字应该是比较 make sense 啊。或作犹大向神向诚实的圣者犹疑不定啊，犹疑不定，因为你看后面的前后文啊，前后文那你就会发现其实犹大并没有比较好啊，犹大没有比较好，这时候是北国快要灭亡的时候了。那犹大那时候呢是有个西西家王是比较好没错啊。但整体来说你后来看到他的上下文，你发现这个犹大呢也是神责备的对象。虽然何西阿的重点不在南国犹大，他的重点在北国，只不过北国呢责备了一阵之后呢顺便责备一下南国啊，那但是重点不在南国啊，重点是在北国。好，然后呢他说十二章啊，十二章第一节了。以法莲吃风，且追赶东风，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与亚述立约，把油送到埃及啊啊。OK， 以法莲吃风啊，吃风，什么叫吃风啊？吃风吃风就是说他们吃的东西呢，好像是真实的东西，但实际上都是虚无的，都是垃圾，与那个虚空的东西啊做他们的食物。然后他们所追逐的东西呢是东风，也是虚空的东西。所以他们这个是吸收的都是没有营养的东西，是垃圾。然后追逐呢也是没有生命的东西，是东风。东风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PowerPoint 好了哈。他说以法莲啊，他吃风，而且追赶东风哈。东风是什么呢？东风在当地啊算是燥热的风，是从以色列的东边吹过来的。以色列的东边是什么地方啊？是沙漠啊，是沙漠。所以从东边吹过来的风是燥热的风啊。所以这个风吹过来呢，对于这个农作物不太有好处的啊。所以在创世纪41章第六节啊，约瑟解梦啊，法老梦见什么东西呢？他梦见有东风吹过来啊。好，那东甚至于到埃及那边东风都还算是这个燥热的风啊。他说随后长了七个穗子，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啊。好，所以他是做到这个异梦啊，有东风吹过来。那些农作物就枯干了好，另外还有呢不止这样子在那个以西结书以西结书17章第10节啊，他也提到东风，他说葡萄树虽然栽种岂能发旺呢？一经东风岂不全然枯干吗？地在生长的其中枯干了所以这些葡萄树啊就被东风一吹啊就枯干了。所以这个东风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沙漠吹过来的啊，所以这个东风是很对农作物没有好处的。以西结书19章12节啊也这么说，但这葡萄树因愤怒被拔出摔在地上，东风吹干其上的果子，坚固的枝干折断枯干被火烧毁了啊。所以这个东风啊是沙漠吹来的风啊，对这个农作物真的是很厉害啊。然后呢何西阿在第13章啊，我们待会会看到13章也提到东风啊。他说啊，这个15节他说，他在弟兄中虽然茂盛，必有东风刮来，就是耶和华的风从旷野上来，旷野的沙漠了吹上来的都是干的啊。所以他的泉源必干，他的源头必竭，仇敌必掳掠他所积蓄的一切宝器啊。最后这个约拿书啊4章8节啊，那时候约拿站在尼尼微的这个东边啊，在那边看着这尼尼微的好戏，准备看他的好戏啊。 看他的下场如何。那诶，在那边也是有东风，日出日头出来的时候啊，神就安排炎热的东风啊，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好了，不管在尼尼微也好，在以色列地也好，这个东风呢都是燥热的风，都是燥热风，所以这个风呢是对农作物 是没有好处的。好，但是呢他说以法莲吃风，而且呢追赶东风，追赶东风。为什么追赶东风呢？这东风是有什么好处啊？对，所以说没有什么好处的，他们在那追赶他。那个在传道书里面呢、也提到他们在追风。传道书里面他提到叫做捕风，捕风，就是中国人的捕风捉影，但他这个不是，他这个捕风是另外一个意思。他这个传道书里面有总共有九处提到捕风。一章十四节说，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二章十七节，我就举几节就好了。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捕风这意思是什么？都是什么徒劳的事情。你在那边追逐这个风啊，你可以追得上吗？追不上，对不对？所以做这些事情都是徒劳无益的。所以这个所罗门在写传道书的时候说，世界上有好多事情我们做了都是没有益处的，都是虚空，都是在那边好像要抓那个风一样，抓是抓不住的。四章四节，传道书，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邻舍嫉妒，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是徒然的。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如满了两把劳碌捕风。这个是传道书四章六节的。你看，所以这个地方呢讲到说这个追赶东风捕风，这些都是浪费时间徒劳无益的事情。但是以法莲呢，他所做的确实这样子，他就是在吃风，而且在追赶东风。何西阿说，你们的食物就是风，那你们所追赶的所追逐的东西呢也是风，风就是说这个是虚空的东西，虚空东西他们追逐这些虚空的东西。但是圣经里面其实神是要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我们是要以什么东西为我们的粮食呢？大家记不记得圣经里面说我们应该以什么东西为我们的粮食呢？好，这个在诗篇诗篇37篇第三节，诗篇37篇第三节他说，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什么？
以他的信实为粮。
好了，这个我们先讲什么叫做这个吃风，吃风还有追赶东风，这是什么意思啊？吃风就是说你吃的这个东西是没有是 空洞的东西，没有营养的东西圣经里面很特别，就是说常常用食物来
比喻
来诉说来描写说我们所吃的我们所吃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样的性质人就是因为吃错东西，所以人生就走错路了第一个吃错东西的是谁？亚当跟夏娃，对不对？
对，
亚当跟夏娃他们吃错了，他们本来是应该吃生命树上的果子，结果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所以人类从一开始在吃的事情上头就吃错了那结果后来呢一路都错了但是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吃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好，那现在这个以色列人走到这个地步他们也是吃错了，他们吃风什么叫做吃风就吃垃圾。神要他们来的是要他们吃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生命树上的果子是什么呢刚才讲到以神的信实为粮，对不对神的信实是我们的粮食，就是我们依靠他的信实还有呢在这个耶利米书15章第16节，耶利米书15章16节说，我 我得到你的什么东西就当食物吃吧。大家
的话，
耶利米书15:16，这也是很宝贵的一段话哈。耶利米书15:16哈，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啊。好，所以神的话是我们的食物啊，我们要吃对东西。人一开始就是因为吃错东西了，所以导致于人类后来的一连串的悲剧啊。亚当跟夏娃吃错了啊，但是现在神要我们转回来，要吃对的东西。刚刚讲到第一个是我们要以神的信实当作我们的食物，我们天天以他的信实为粮，依靠耶和华而行善。那个耶利米书说了，他是要吃什么？吃神的话，神的言语是我们的食物，这是神要我们吃的。还有呢，这个主耶稣自己也说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什么？
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对，我们也是靠吃这个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活着。神的话跟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有什么不一样？
Logos 跟 Rhema。
对， Logos 跟 Rhema， 什么叫 Logos 什么叫 Rhema 呢？ Logos 就是圣经上面白纸黑字上面的字啊。还有 Rhema 是什么呢？
及时的话。
Rhema 就是及时的话，神那时候突然透过圣经上那个白纸黑字上的话突然对我个人说话，突然这个话好像跳出来了，这个叫 Rhema。 这个 Rhema 就是神口里所出的话，我们当神对我们一说话的时候，我们里面就饱足了，我们里面就活过来了所以主耶稣说人活着是要靠这个所以我们常常读圣经让神有机会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吃的是以这些东西做我们的食物，对不对？还有主耶稣说，我们要他的肉是可吃的，他的血是可喝的，所以他邀请我们来吃他自己，喝他自己。那这个说起来就很奇怪了，什么叫做吃主喝主啊？什么叫吃主喝主啊？
他讲的话。
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的食物应该是什么？神的信实是我们的食物。还有神的话是我们的食物，对，我得到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还有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是我们的食物。好，那现在我们还有一个，我们要来吃主自己，喝主自己，这是什么？
那个道成肉身嘛，所以他的肉其实就是他的话了。
对，就是。
而且他跟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对，所以。主就是这个道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怎么样吃主呢？就是把这个话这个道吃下去就把主接受进来，我们就是怎么样，就是跟主有一个亲密的相交，对不对？跟他有一个亲密的沟通这个就是来吃主喝主。好，
每一个圣经里面的真理，圣经里面充满了真理，每一个圣经里面的真理都是一条小径把我们领到耶稣那里。
好，所以这个是神要我们吃的，对不对？但是现在呢以法莲他却吃的是什么？他吃的是风，吃的是风，所以不是神的话，不是神的自己，神要我们来吃他的自己，来吃他的话，对不对？他们现在是吃的这个垃圾。什么叫做吃这个垃圾啊？这个垃圾就是世界上的一些，就是没有这个没有神生命的东西，没有营养的东西，是这个什么听这些八卦啦，这个是吃风。然后呢追赶东风，就追逐那些虚空的东西。那什么叫做风啊？追逐东风，东风就是讲到这个讲到名声。讲到地位，讲到财富，讲到权力，讲到享乐，这些都是风，都是风，追逐这些，以这个为他们的满足。所以呢他说以法莲他们的问题在这里，他吃的是风，追赶东风，所以呢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虚谎和强暴，一个是嘴巴 讲的，一个是手里所做的啊，与亚述立约，把油送到埃及啊，这些都是虚空的事情啊。好，对啊，他说这个我们那第二节好了。犹大耶和华与犹大十二章啊，何西阿书十二章第二节，耶和华与犹大争辩，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好，现在讲到说这个犹大，犹大也被也被扯进来了啊，因为犹大也是也是不对啊，然后要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雅各呢就讲到说南北国对不对啊？好。他雅各做到底做了什么呢？雅各在第二节这边讲的是，应该是讲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了，但是第三节开始这边就讲到他们的祖宗雅各，雅各他所做的事情，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角力，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啊。好，这边是讲到那个雅各啊，那个这个叫做以撒的儿子那个雅各，对不对啊？雅各的故事，他从在母腹中就抓住哥哥啊，叫以扫的脚跟啊，壮年的时候跟神角力，那个就讲到说他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碰到天使，跟天使在那边摔跤，那本来是摔跤好像是赢了，那后来天使就摸他一下的这个大腿窝，结果他就输了，那个时候他哭泣恳求，恳求什么呢？恳求这个天使给他祝福。好，这个是他之前的这个故事了。那后来呢，他说他在伯特利就遇见耶和华，那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边就跟他讲话。那这个是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是在创世纪第35章啊，创世纪第35章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创世纪第35章第一节啊，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啊。好，那时候他就神向他请教他去伯特利啊。那后来呢，这个我们再直接跳到第九节好了啊。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与他，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神就从那里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油浇酒，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好，伯特利，所以 OK， 这个是
神的家。
对，这个神跟雅各啊这个碰面说话的这个地方，所以他说神在那个地方来晓谕啊，晓谕以色列人啊，因为都是雅各的后裔嘛，以色列人是雅各的后裔，所以他说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啊。好，这个讲到说以前他们跟神之间的这个
来往
啊，那神怎么样改变雅各这个人啊，从他一个本来是很爱抓夺的一个人，后来改变了他啊，改变了他。那他说啊，第六节，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神那时候第一次跟他们的祖宗雅各接触是在那个时候，所以他这个先知啊就提醒他们要归回这位当初跟他们祖宗立约的这位神，然后呢要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啊，常常等候你的神，这个是这个在我们看就包括上面有一些啊，他说要等候神啊，等候这位神是什么意思啊？在诗篇25篇第5节说啊，求您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还有呢，33篇第20节诗篇， 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然后呢，62篇第一节，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然后130篇第五节，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他讲到说我们要等候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救恩是从他而来。所以我们要，他说常常等候神是什么意思啊？常常等候神就是等候神向我们施恩典，等候神来拯救我们，拯救我们。他这个前面是跟亚述立约，把油送到埃及去，对不对？那时候是依靠人来拯救他们，但他说不是啊，你要归向你的神，然后呢，等候我们的神来给我们施行拯救，然后谨守仁爱跟公平，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所要找到的果子啊。好，那这个第七节啊，以法莲是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为什么说以法莲是商人呢？这个
是迦南人。
这个商人原文就是迦南人，迦南人，迦南人的意思啊。那本来没有以法莲啊，就是这个迦南人或者这个是商人呢，手里有诡诈的天平呢，爱行欺骗。那其实这个就讲的就是以法莲哈。第八节就接下来就讲了以法莲了。以法莲说啊，我果然成了富足，得了财宝，我所劳碌得来的，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可算为罪的。他已经富足了英文是说什么？英文后半句是说 ，With all my wealth, they will not find in me any iniquity or sin 啊，我这些财富，我拥有的这些财富，但是呢，他们找不到，他们不会找到说在这当中有什么不义啊。我现在已经非常富足了啊，非常富足了，但是呢，不是，他却是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啊，神知道啊。神知道他的问题，所以这个第九节啊，第九节虽然他已经富足了，但是神的审判要临到的。第九节说，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啊，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我必使你再住帐篷，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神要让他被掳，这边预言哈，他们将要被掳，他要再重新再住帐篷，就如在大会，什么大会啊？大会是讲到这个他们那时候在住棚节的时候啊，你看那个英文吗？英文是 as in the days of your appointed feast 啊，在他们过节的时候，就像你们在过节的日子一样，过什么节的时候要住帐篷啊？就住棚节啊，住棚节的时候他们会住帐篷。他说有这一天会来到，你们要被掳啊，要被掳，那时候你们就要住帐篷啊，住帐篷了。不是住在你们现有的这样子的哈，安居乐业住在房子里了。我也以小玉住众先知时节哈，并且加增末世，借先知设立比喻。所以这个地方神在第九节跟第十节，神就预言他们要被掳去啊，被掳去。十一节啊，基列人没有罪孽吗？他们是全然虚假的，人在基甲献牛犊为祭，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犁沟中的乱堆啊。这个是讲什么呢？这个在列王记下啊，列王记下15章29节啊，列王记下15章29节那边有讲到，在比加北邦王比加年间啊，加利利被掳啊，这是因为北国啊被掳分成两次，第一次叫做加利利被掳。那加利利被掳里面呢，包括哪里？包括基列啊，基列地的人也被掳去了。那所以十一节呢，很可能是讲到他们已经这时候已经发生这个被掳了，因为这个何西阿这个先知他所发的预言呐、涵盖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乌西亚王年间啊，一直讲到西西家啊，西西家北国已经被掳了啊，北国被掳了，所以他这个时候讲这句话。基列人没有罪孽吗？可能基列人已经被掳了。那然后呢，所以他们的祭坛怎么样呢？好像田间犁沟中的乱堆。什么叫田间犁沟中的乱堆？ 这个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图啊？哦，这个图就是啊，中间这个是离己啊，旁边这个是离钩啊，离钩啊。那离钩他说啊，这个他说有一天当那个日子来到啊，他说他们可能这个，但这个英文里面哈，十一节是讲到未来式啊，未来式就是说他们 their altar will be like a piles of stone on a plowed field 啊，这个是被耕过的田一样，他们的这个祭坛呐，啊，祭坛好像这个就是成为这个田里面的一些石头堆在一起的，堆在一起，堆在一起。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他们的一个祭坛都已经被打散了。当他们在这个挖这个在这边耕田的时候，他们会把那个耕出来挖出来那个石头呢，全部堆在一起。那堆在一起会很整齐吗？不会，乱七八糟，对不对啊？乱七八糟。所以他说，他们的祭坛呢，已经像是田间里面犁沟的乱堆一样。英文里面讲到是未来事，但是很有可能这个事已经发生了，已经发生了。激烈他们已经被掳去了，被掳去，所以现在是对于这个剩下来的这些人呢发出警告。第十二节啊，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以色列为得妻服侍人，为得妻与人放羊。啊，这个是讲到这个雅各那时候为着这个得到这个利拉结啊，就服侍拉班。这个地方，然后呢，第十三节呢，耶和华借先知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以色列也借先知得保存啊。他讲到这个神过去怎么样这个带领以色列人嘛啊，也借着先知对他们说话，但是呢 ，OK， 现在以法莲却是大大的惹动神的愤怒，所以他流血的罪必归在他身上，主必将那因以法莲所受的羞辱呢，归还他。哎，主因着以法莲而受到羞辱啊，神的这个百姓啊，不争气，给神啊带来很多羞辱。现在神要把这些羞辱呢归还给以法莲人啊，给这个北国的以色列人啊。十三章哈，从前以法莲说话，人都战惊了，他在以色列中居处高位啊，以法莲是北国以色列最大的一个支派哈，
对，
当他在侍奉巴利的事上犯罪，就死了，就死了啊，这个是灵性的死了啊。现今他们罪上加罪，用银子为自己铸造偶像，就是照自己的聪明制造，都是匠人的工作。有人论说，献祭的人可以像牛犊亲嘴啊，他们现在罪上加罪了。啊，又是制造各样的偶像啊，好，那这个啊，第三节，因此他们必如早晨的云雾，又如树上的甘露，像场上的糠秕被狂风吹去，又像烟气腾于窗外啊，好，都是讲到这一些非常一下子转瞬啊就消失的东西，云雾啦，露水啦，糠秕啦。还有烟气腾于窗外，这讲到说他们那时候都是起火起那个炉子啊，烧东西啊，本来都在户外，等到那个烟差不多的时候，他们就把它挪到房子里面来啊。但是那时候还是有点这个剩下一点点的烟气啊。那但是他说烟气腾于窗外，这已经是很少很少的烟气了啊。所以他们那时候的景况呢，会像是这些东西。像露水，像云雾，像这些烟气，还有糠秕啊，所以转瞬就没有了。第四节啊，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这些民照我所赐的食物得了饱足，既得饱足，心就高傲，忘记了我。因此我向他们如狮子，又如豹伏在道旁，我遇见他们必像丢骰子的母熊撕裂他们的胸膛，在那里我必像母狮吞吃他们，野兽必撕裂他们。好， OK， 这个是这个以色列因为拜偶像，神现在要审判他们了啊。 啊，那第九节啊，以色列啊，我与你反对，就是反对帮，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你曾求我说，给我立王和首领，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治理你的在哪里呢？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我在怒气中将王赐给你，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以法莲的罪孽包裹，他的罪恶收藏，产妇的疼痛必临到他身上，他是无智慧之子，到了产期不当迟延。好，给第九节到第十三节，这里讲到当初神他们以色列人求神让他们立王啊，但是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神其实本来的意思是要做他们自己，神要做他们的王啊，但是他们坚持自己要有王，所以神就把他们所要的赐给他们。在诗篇第106篇15节说，诗篇106篇15节说，神把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啊。这个地方是讲什么呢？是讲到鹌鹑啊，他们在旷野里面啊，就是跟
要吃肉，
要吃肉啊，要吃肉，所以神就把这个肉赐给他们，但是他们吃了这个肉，他们这个心灵就
软弱了，
他们物质上好像丰富了，但是呢灵性却受到亏损。
对，
这是一件事情。那他们要求立王这件事情呢，其实也差不多。
嗯。
立王的这件事情，他们要求说，哎呀，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国王啊，像别人家都有多好啊，哈。那神自己本来是要做他们的王，那他们要求要立王，神就答应了。
因为他们要一个看得见的。
对，看得见的啊。那其实神主在这个生命记十七章那边就已经有先跟他们讲到了哈，他说将来啊，你们如果要立王的话呢，要什么样的这个，要注意哪些事情啊？要注意哪些事情？
王要去读律法书，
对，
晓得神的法则。
那然后呢？
不可以买埃及的马
啊，不可以为自己加添马匹啊。然后呢，不可以使百姓回到埃及去啊，不可以多立妃嫔啊，
妃嫔
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以为自己多积金银啊。然后要为自己写好这个律法书。但是后来以色列的王啊都没有遵守啊，没有遵守。那在这个后来他们本来他们都没有王嘛，就他们就跟撒母耳要求要立王，所以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啊那个地方，他们就跟撒母耳说，哎呀，我们要像列国一样有王多好啊，齁，所以就要求要立王。但是撒母耳就不高兴，但是问神，神就说啊，就给他们立吧啊，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啊，乃是厌弃我。好，那所以他说了，他说现在你治理你的王在哪里呢？因为那时候神那个撒母耳就有警告以色列百姓啊，说你们要求立王这件事情啊，实在是大大得罪神了、啊。所以那时候他就行了神迹啊，就天打雷啊，那是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的地方，
下暴风雨啊，
打雷啊、哦，就老百姓就很害怕啊、哦。那这个说，哎呀，我们这样得罪神了、啊。那撒母耳就说啊，你们还是既然是这个要求立王，神也答应你们，你们现在就好好的要敬畏神啊，要敬畏神就是了。但是后来这个王啊，带领他们就去拜偶像啊，北国的王，对不对啊？没有一个不拜偶像的。所以他这里到的这个河西阿这边就说了，他说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治理你的王在哪里呢？啊，让他在你所有的城里面拯救你吧。他说我在怒气中把王赐给你，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
将王废去就是指着这个国家已经濒临亡国了。
嗯，好。然后以法莲的罪孽包裹，他的罪恶收藏啊、英文是说the guilt of Ephraim is stored up, his sin kept on record。 就是他们的这个这些罪恶的记录啊，都被记载下来，现在已经差不多是到了要恶贯满盈的时候了。
嗯，
十三节他是说，这个产妇的疼痛啊，会临到他的身上。那他但是他却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了、啊、哈。
嗯，
到了这个该好像是他是一个那个胎儿应该要生出来了，但他却赖在里面不出来。 啊，不出来。然后呢，第十四节他就说啊，这个十四节他是 OK， 他中文是说，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呢？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这个跟范条文有点对不来起来，哦，有的版本有的版本我觉得比较好，他是把十四节，哦，翻成是一个问句，哦，问句是说，我要救赎他们脱离阴间吗？我要救赎他们脱离死亡吗？哦，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呢？然后呢，后面这一节是比较清楚，这个英文这边也这么讲了，说 I will have no compassion。
嗯，
哦，我绝不再怜悯了，我绝不再怜悯了，哦哦，所以这个，但这一节被保罗拿来引用，哦，
对，是正面的意思。
保罗拿来引用，他只用中间这一句了。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呢？啊，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十五章五十五节啊，哦，那边讲到说死亡
复活，
哎，你的毒钩在哪里啊？哦，对不对啊，哦？那个地方是讲到说神的复活已经胜过一切的死亡啊。
哦，Amen。
好，哦，但是在这个地方啊，其实如果你跟上下文放在一起看的话，这句话应该是比较是十四节应该是比较负面的，就是神不救赎他们了。
嗯，
神不救赎他们脱离阴间，不救赎他们脱离死亡了，因为神这时候已经不再怜悯他们了。那十五节这样接着读，你就会觉得比较顺一些。
嗯，
他在弟兄中虽然茂盛了，必有
东
风
刮来。
那个哎，以法莲什么意思啊？以法莲就是
昌盛
昌盛的意思。但是他说他虽然啊，在弟兄中虽然昌盛了，必有东风刮来啊，就是耶和华的风从旷野上来，他的泉源必干，他的源头必竭，仇敌必掳掠他所积蓄的一切宝器。
嗯
啊啊啊 ，OK， 所以虽然那个北国跟南国比起来啊，北国比较强盛，北国有十个支派，
嗯，
南国只有两个支派。那就经济上面啊，经济的势力方面来说，北国也比较强盛，但是他说啊，后来北国确实先被掳，
嗯，
南国反而比那再多
长
了一百多年啊，哦，他说虽然茂盛啊，但是神会让他被掳，撒玛利亚必担自己的罪，因为悖逆他的神，他必倒在刀下，因而婴孩必被摔死，孕妇必被剖开，
嗯，
这个是亚述对待他敌人的一些做法。好，那接下来啊，十四章啊，十四章啊，这个最后一段就是比较正面的了啊。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
嗯，
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这边提了两次提到归向 return、
嗯，是
return 是这个和西阿书里面的一个 keyword，
是
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要回转归向神啊。那他说要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啊，悦纳善行，或者说 receive us graciously 啊。这句话有两方面呢，可以讲到说是悦纳他们的善行，第二个呢，就是
慷慨的
这个接纳我们，
嗯，
好，那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献上嘴唇的祭啊，
嗯，
我们不向亚述求救，不骑埃及的马，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这几个都是他们现在所犯的罪，向亚述求救，
嗯，对，
向埃及求救，然后呢，嗯，向他们的偶像求救啊，
嗯，
他说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孤儿在耶和华那边得蒙怜悯，for in you the fatherless find compassion。
嗯，
其实啊，这个何西阿他收养了好几个孩子，都是他这个什么
淫乱的
妻
子所生的，
淫乱所生的，那刚开始他那几个孩子是什么？不蒙怜悯，对不对啊？
不是我名，
不是我的名啊。但到后来呢，他说 他的名字要改成哦，要蒙怜悯啊、哦。
是我的名。
是吧？所以这些孤儿等于是说在何西阿这边，他也得到怜悯了。
嗯。
是吧？好，那但是这何西阿在这边啊，三号是有这个啊、把神的这个属性啊，这个展现出来啊、哦。
对，是。
好，然后第四节啊，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啊、哦。然后呢，怎么样呢？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向黎巴嫩的树木扎根，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哦、OK， 所以神的祝福回来之后啊、他的这一切啊、都兴旺啊、都蒙祝福啊、蒙祝福啊、神要甘心爱他们啊、神的怒气转消了啊、然后他说以法莲必说啊，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
嗯，
啊，然后我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啊。I will answer him and care for him 啊，
嗯，
我会回应他，而且会照顾他啊。然后呢，I'm like a green pine tree 啊 ，Your fruitfulness comes from me 啊。所以他们就像是一个连在这个枝子上面的这个果子啊、哦，他们可以结实累累，跟神重新接上线了啊、所以这个经过这个何西阿书从一开始到最后呢，结论就是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
嗯
，OK， 这个何西阿就是用。神借着何西阿的婚姻呢，就来展现出就是神跟以色列百姓当中的这个关系跟问题啊、
嗯。
以色列百姓就行淫乱啊，跟何西阿的这个妻子啊跑去行淫一样啊，离开他。但是到最后啊，他又把这个他的这个妻子啊割灭啊找回来。那以法莲呢、啊，以色列到最后也会说啊，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
嗯，
不再拜偶像了。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归回之后啊，他们别的罪还有，但是拜偶像的罪，从那个被掳之后啊，真一次被神就完全的这个医治了啊。他们后来就再不拜偶像啊，再不拜偶像，真的就是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啊，好，至少是说外表有形的偶像是没有了啊，从这个神就把他们医治了啊。那好，然后最后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啊？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啊？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好，这个是何西阿书啊。
Okay，
没有，我就是这样。我没有，就是 OK 了，就这样。
何
西阿书对，何西阿书就这样结束。何西阿书啊，中间但是他的思路有时候会跳来跳去，
因为他是诗歌的题材，
啊、他
并不是一篇这个 argument， 就是说他并不是一篇照着逻辑，照着理性。
我觉得跟何西阿这个人的个性很有关系啊。
啊，
神拣选何西阿，让他在他的婚姻上面啊。就是演一出戏给大家看啊，
嗯，
看到神怎么样被他的百姓啊这样子背叛，那神的爱怎么样再三的把他的这个妻子啊要挽回来啊，那何西阿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充满感情的一个人啊，但是他被那个不忠的妻子再三的背叛啊，所以他的人生就是活生生的把这些戏演给众人看
啊，
那所以你看到他写的文字里面。你就会发现他逻辑性不是很强的啊，他是充满一个人感性很强的，在这个陈述事情的时候，你就发现他有时候是跳跃式的，
对，
然后里面一大堆满腔的话，
情感，
一下子要发泄出来之后，他讲的不是这个像保罗一样啊，这个
一条条很合理的、很逻辑的，
像一个律师一样，不是，他是一个充满感情的一个人。